今天的信息是题目是警醒等候主再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水一兄，谢谢。
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赐给生命，也差派了你的爱子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真是有盼望。尤其当又是应许再来的时候，我们更知道我们有将来的盼望。即使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同各种挑战或者是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好的盼望。但愿神的话语今天就亲自跟我们说话，神的灵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是在从今天经文上有所得着，有所造就。谢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一个2012年的故事。在2012年当中，我们教会有几对夫妻，他们决定在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坐船到加勒比海那边去旅游。那因为对当地也不是很了解，所以之前呢，我就上网做了一些research， 看看到底那边这个小岛情况是每一个小岛情况是怎么样，那天气是怎么样。所以我去看，结果呢就意外的发现这件事情。据说那时候有好几个先知预言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那世界末日呢的时间是12月21号。为什么是12月21号？因为12月21号他们说那天是这个古玛雅日历的最终的一天，就结束了。所以世界那天会终止。怎么样终止呢？很可能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行星或者是陨石会撞到地球，或者可能有外星人就会入侵地球。所以地球的那个现象呢，就是那一天就结束了。所以我心里面突然就浮现那个圣经上马太福音讲到，提到说世界末日的时候，当时的到时会有严重的地震，会有饥荒，会有瘟疫，而且很多奇迹的异象会在天上你会看到。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现象。这个目前你看到这个图呢，是当时有一个电影讲到那个世界末日2012年那时候的地，所以地都裂开了他们要跑去哪里都没有地方跑这是那时候想到看到的。那时候在想说，那主要来了， OK， 审判接着就要来了，那再想想说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能够做什么准备，那自己准备好了吗？在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还是出发。我看这个是12月18号世界末日前的前三天世界末日的前三天我们在一个小岛上面，那你可以看到非常享受，但是不知道世界末日的来临这是在那天。然后记得在过了两天之后太快了12月20号晚上，记得世界末日是12月21，12月20号晚上，那时候我们正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那时候晚上从那个港出发，结果整天在21号整天我们都没有靠岸一路是往这个南美洲的 ABC 的小岛那么前进。结果整个晚上我们坐的船其实非常大，有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两千多人左右船像航空母舰这么大。我们在上面非常安静也没有看见地震，也没有饥荒，大家吃得很好，没有饥荒，在里面吃得非常好。然后也没有看到其他的那个天空有什么奇迹什么异象出现，都没有。 那也没有听到天使的声音，也没有听到神的吹号声。到了12月22号，所以12月21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12月20号天气非常好，我们到达那个 Borneo 那个小岛。你看贝赏在那边坐，那在那边在水里面看鱼 snorkeling。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们觉得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预言跟圣经不符合。哦，这样预言是跟经是啊是不符合的。圣经上啊有多次啊记载到主再来的事情。啊，有人去做了一些这个就是去现在可能很好去算，来算算看到底圣经讲了多少次主再来。据说有318次，有这么多次提到主再来。约翰福音记载啊，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耶稣在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洗脚，然后他知道自己要去回到天家的时间不远了。他说他跟门徒说我很快就要离你们到天父那边去了，你们以后要找我，但是你们找不到，因为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但是呢我去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家那边有很多地方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以后还要再来接你们去，所以到时候我在那里你们也会在那里。这是主的应许，应许他会再来。我们知道在除了这个是比较很清楚的讲到耶稣自己讲的，在旧约当中以赛亚书、马拉基书、西番雅书都有讲到主再来的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是忽然的来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读到是忽然的来到，是早上是晚上是天亮是鸡叫什么时候你不知道，那个但是他来的时候，那时候整个世界都会颠覆，而且审判比较严肃的审判同时开始。保罗在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如果你刚才我们读到经文，你记得看到前面的一章第四章的地方，他特别提到他是照着主耶稣的话跟他们说，到时候主必竟亲自从天上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注意到这段话，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你就不会被异端一些邪说来影响到了。他说那个时候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的人，活的存留人必须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我们确定知道主耶稣一定会来有些异端提到说主耶稣已经来了这些也有了。我们今天你在晚上也在那个在网络上你会看到有不同的主张，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但是是什么时候来到？大审判要来了，那你怎么做准备？我想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从今天经文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好像不 work 啊，这个好像有问题啊。前面一张这里啊。今天的经文呢，我想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大纲，主要用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从时间方面，从时间方面，我们知道主的再来时间是不可知道的，也不可以推测，你也不可能计算出来的，而且主再来是一定的，这是他的应许，所以不会落空的。另外一个从生活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在态度上我们应该能够警醒，能够预备。在信仰上我们要持守信望爱，刚才我们也读到这个经文。我们在行为上我们要彼此劝勉。 好，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先看看第一点，在时间方面，记得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说很多世界的预言说世界末日，那都是错的。如果你们有些人比较年纪稍微大一点，你们记得在那个二次大战之后我们有一个期间叫做冷战期。现在冷战期好像过去了哈，一个冷战期。冷战期是怎么回事？就是美国跟苏联算是两个世界的超强。这两个超强国家两边都拥有核武器，其他小国比较少。好，这两个国家拥有核子武器，那时候有先知预言说西元2000年就是世界末日，千禧年。为什么？他认为是说根据他们的这的推测，他们先知的想法就是说，到时候2000年发生的时候他们两国有一国之间会不小心就是说误判，就把按钮按下去，发射所有核子武器。然后对方一看他发射，对方发射他也按下去，所以造成世界毁灭。当时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他们预测千禧年会导致世界混乱，两边的误判造成世界的末日。那时候敌基督会掌权，也就是到时候耶稣就要来审判世界了。但是我们知道那没有发生。一样的，刚才提到那个例子，2012年我们亲自经历过了，知道它不会发生。如果你不了解圣经的话，你可能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心情去玩了，知道世界末日要来了。我不知道，每个人想法不会一样。但是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这个日子没有人可以知道。再来看下一点，还是不 work， 再 Casey 帮我按一下。第二个，我今天要加快一点，时间来不及。第二点从经文上面，我们从第三节他说，人正说平安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我们最近也知道加州的森林大火，是森林嘛，是不是哈？大火，有几千人流离失所，还有多少人就是都就命就不见了。有些人在那些很好的地区买了百万的房子，一下就不见了。所以你觉得你过日子过得很顺利、很平稳的时候，灾祸会突然临到。在午夜的时候，我们记得同样一个天灾，就是夏威夷的那个火山。火山爆发也不晓得烧了多少房子，据说有700多栋房子也被烧掉。我那时候就看到电视上也看到一个灾民，一个老先生灾民，他说他已经工作了30年，所有的积蓄就在那房子上面，突然间烧掉了，全部没有了，他不晓得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类似的，保罗说，当人以为自己很平安稳定的时候，灾祸会突然临到。耶稣他自己也讲到说，这个时间只有父神知道，没有人可以计算得出来，没有人可以猜测得出来。当然古今中外，很多人仍然会去猜测，有人他觉得他可以你们可能有看到一本书叫做 Bible Code， 他用圣经上的经文，他说这边圣经上有一些 hidden code， 有一些隐藏的密码，从这些密码他可以计算出来世界末日是哪一天。他们企图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了圣经就知道，这些都是谎言。因为圣经上记得很清楚。经文上耶稣讲的话说，在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说天使也不知道，连耶稣自己他都不知道。他说只有父知道。耶稣也曾经用挪亚那时候的日子为例，他说当洪水以前，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了，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这样。所以你可以看，今天也提到好几个地方了，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日子 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或者是审判那个日子，没有人可以知道，没有人可以预测。但是我们可以放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也很高兴看到惠慈要受洗，成为神家的家里面的人。神的儿女可以放心因为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害怕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要接我们到天家去。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通常都会很紧张很害怕，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日子是怎么样。如果主再来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如何，会很紧张很害怕。作恶的人更是惧怕作恶的人更是惧怕，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上帝的审判。好，从第三节的后半段我们看下一点可以帮我换一下后面那段讲到说，他来的日子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对不能逃脱。这边我想他用了一些比喻，就好像在第一节时候的比喻，他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盗贼晚上来一样他的比喻我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特殊意思就是说，晚上如果有贼晚上来偷你的东西的话，他会不会让你知道？他不会让你知道，你也不会知道。他的意思是说不会知道。那这边的比喻用要怀孕的妇人的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来了，你挡都挡不住，你丢掉到了，婴儿就是要出来。所以耶稣的到来，他说时间到了，他一定会来，没有延迟的，一定会来。神的话一定会实现。上帝从埃及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我们知道那时候他救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很担心，但是神的应许说，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你们。所以当时呢，他们神就赐给他们玛纳，所以他没有饿死。神的需要你的需要神都是供应。甚至他们在旷野当中的这个的抱怨说，每天吃玛纳吃的都烦了，他们要吃肉有没有？结果神还是赐给他们那个什么一些鸭子。所以他们需要神都供应到了，尤其是到后来，我想做耶稣亚就做了一个结论在那边说，他因为耶稣亚带着他们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一段时间，这个以色列可以安歇，四境太平，就是没有人在攻击他们，他没有受任何仇敌的骚扰。过了很多日子，耶稣亚老了，所以他时候他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说跟他准备走了，他准备就是世上的日子他已经时间到了，他说你们心里明白清楚，你们完全都知道，你们的神，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一切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全都为你们实践了，一句也没有落空。这是在旧约时代，那你觉得这个很久了，对不对？今天一样在近代里面如果你们也稍微熟悉一下近代的历史，知道以色列神应许以色列要复国，那以色列怎么复国的？在1967年有没有1967年有一个七日战争，就七天的时间六日战争是不是六天的时间，旁边很强大的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这几个国家阿拉伯人多得不得了，结果他六天把他们全部打败，他们复国了。这是神应许以色列要复国，不管你四周的强敌多大，困难阻碍多大，一定会实现。我想我举这些例子主要是要告诉提醒我们，主再来就像他的其他的100个应许一样一定会实现，一定会领到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生活方面。 在生活面，从第四节开始，那边告诉我们生活面说我们要警醒，说因为主要我们不是在黑暗里面，主的到来好像是晚上贼一样，但是我们是光明之子。所谓光明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成了神家里面的一个人，我们就是光明之子，是属光明的，不是属黑暗的。既然不是属黑暗的，那我们就要警醒在刚才我们也读过了，第六节提到说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的人是在黑夜睡，醉的人是在黑夜醉我们是在活在白昼里面。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警醒预备。同样最近的例子我刚很快的讲一下最近的例子。在大概两个月前，有一个飓风叫做什么 Florence， 是不是这个飓风在东岸不晓得就造成多大的伤害。当时有差不多100万的人要离开家他们就好像那个在那个电视上新闻说好像是出埃及记一样，好像 Exodus 一样，他100万人从此从西岸要出去，那甚至高速公路都改成单行道，只可以出不可以进。在那种情况，他们就是在做预备，大灾难要来你要做预备，有些你可以预备的事情，所以才能够将灾难降到最低从台湾来的很多人也了解，台湾每年都有台风，常常在可能7月底就听到防台措施怎么样防台，要把门窗定好，那个动物要关好，要准备水准备米，有没有，就是预备，你要必须要做预备才可以来面对这样的灾难。那我想主再来，那我们要怎么做预备呢？主再来怎么做预备？主再来这边提到就是说要我们警醒谨守，也就是要谨守的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做事情应该要做对的事情经常亲近主，经常读经祷告，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形式上不会得罪神，到时候神再来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就不用再担心。好，接下来看信仰上我们这边提到，从第八节到第四节提到，就是说信仰上我们要保罗讲的说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我们不论是死或者是活着醒着，就是与他同活。神爱世人，他不希望一个人沉沦，他希望万人得救，万事都在神的掌控之中。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神是预定我们得救的。这边保罗提醒我们，就是说信了耶稣的人是属光明的，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生活上也要追求圣洁，不做黑暗的事情，要警醒不要被属世的罪所引诱现在属世的罪太多了，很容易就受引诱因为网络上很容易的，我们大家都看网络，很容易受引诱，没有错，我们这讲的很容易，但是做起来难不难？很难你不小心就会容易被影响到。很单纯的事实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我们在职场上，在教会，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事情在发生，你要真实的去面对，要谨守警醒，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方便的事情，或者是简单的事情，或者感觉做起来比较顺手的事情，不见得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属灵的征战，所以你要打胜仗，你要打赢的话，打这个属灵征战的话，必须有一些武器。所以保罗就提供我们这个武器。他提供的武器是什么？他提供的武器就是说，你在属灵征战当中，你就要用信跟爱做护心镜，用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起来。 父心境跟父头，他们提到心跟头，知道心跟头是我们人身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是可以是致命的部位。所以士兵打仗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护心镜，有没有？他有一个头盔，所以打仗的时候才不会不小心一下就死掉。哦，可能一次就死掉，有没有？你刺到心，打到头就完蛋了嘛。你看那个大卫跟格拉亚打仗的时候，一个石头打到头他就完蛋了。所以一样，我们在面对一些属灵征战，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啊，这些武器，也就是信望跟爱这三件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晓得圣经上也提到说，那个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寻求可吞食的人，有没有？可能就被吞掉了。哥林多前书保罗也提到一些信望爱的，他提到那个他在讲他那篇那个爱篇，讲到最妙的道那一篇，他说。他最后一句就是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他的结论就是这三样。信是信靠主耶稣，是有行为的信，盼望是盼望主再来永远的生命，爱是爱主跟爱人的心，是这个爱是以真理为基础的，不是溺爱，不是互相包容，也不是包容。包容的意思就是把一些错误包在里面，不去面对问题，有罪要去对付。同样的一样的事情，神爱他的儿女啊，是神的儿女他都爱，可是神一定会管教。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也在一章也特别提到说，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劝告我们要彼此要劝勉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互相建立，彼此相爱，要立志做安静人，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不要做 busybody， 这样叫我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预备好见主面。还有一个很好的比喻，王牧师在我们当中的王牧师，他曾经也做过这个很有趣的比喻，他把信望爱当成房子来比喻，他说信就好像是房子的根基，是根基。那个望呢，好像就是墙壁一样，把房子撑起来。那爱好像是房子的屋顶，它遮盖一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在行为上面。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先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这边讲到，就是说，所以我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想保罗这边有一个赞美的味道，就是赞美帖撒罗尼迦他们平时有这样做啊。但愿我们教会我们也是能够这样做。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 internet， 你可以透过圣经透过 internet 读圣经。有心追求真理的人，你也可以有圣灵的引导，读到很多圣经的东西，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跟随耶稣，也过着一个所谓光明之子应该有的生活。但是网络上有很多不适当的言语，有很多异端，他迷惑人。所以我们要警醒，今天的警醒跟古代的警醒是很类似的，只是这些媒介不一样，我们要警醒否则就会被误导。保罗劝告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彼此劝慰，如果有人误入歧途的话，或者是得罪神的话，我们要用爱心来劝导。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互相建立看到弟兄升高要为他高兴鼓励，有软弱的肢体要去扶持，年长承传经验给年轻的，彼此学习不是说年轻人一定要跟老的人学习，老人也可以在年轻人身上学习。尤其我们看第一次当父母亲的很多他在教育一个 baby 的时候，也从 baby 也从儿女身上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所以凡事要寻求荣耀神， 造就人，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一同得永生的基业，一同得永生的基业。这是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提到的，说我们要感谢父，叫我们能够与众生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很短的，我想我就这边做个结论了。我们真是感谢神的恩典啊，因为神啊应许啊耶稣基督会再来。光明之子，神的儿女，我们随时准备好啊迎接主再来。我们不怕审判的日子，我们盼望耶稣啊再来。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再讲一次，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可以知道，只有天父上帝知道。耶稣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平常每日的生活照着他的教导，他就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保罗劝告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上，不论在态度上、在信仰上、在行为上，都要做正确的事情。注意到这里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是要做正确的事情，也是警醒和预备，就像个光明之子一样。我们要信靠耶稣，爱神爱人，持守盼望。尤其我们每天都跟上帝有很好的交通，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不但到时候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会害怕，而且我们是确实要欢喜。好，我们做个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神是神的应许知道神的差派耶稣到我们当中，而且耶稣的应许说一定会再来。我们盼望主的再来，但是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求神也加添地给弟兄姊妹们真是有神的话有信有望有爱当作我们属灵的武器，我们可以抵挡异端，可以抵挡一些引诱，我们的生活可以警醒，以致我们在面对耶稣再来的时候，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不惊慌，我们却是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就要跟到时就要跟耶稣同在天上，同在天家里面。感谢神，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